上回书呢，咱们给您说到二成藏姑两口子抱着孩子，跟这沈氏这儿求情来了，要求呢言归于好。前面呢给您说了，二成啊晚上做梦，梦见他爹呀惩罚于他，教训于他。当然，作为这个作品，过去来讲啊，人们啊都认为有宿命论。这个二成做的梦啊，二成自己心里知道，他爹呀告诉他，如果说你再不孝顺你妈，再不尊重你的哥嫂，将来呀你得有报应，你呀毕竟遭到大灾，你这孩子留不住。蒲松龄先生写这个作品，听众朋友们，咱们呢得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他生长在封建帝制年代。蒲松龄先生成于这个聊斋志异，是明朝的末年，清朝的初年，那阵的人们的思想没有这么科学，也没有这么进步。他当然了是惩恶扬善，可是毕竟啊带着封建迷信的色彩。他这个作品的最后呢，就写到了藏姑得到了报应，说孩子两个呀全都夭折了。当然这个呢，如果说你非得往这个不孝敬父母、不尊重哥嫂的这方面拽，未免的太牵强附会了。这个呢，得相信科学。作为评书来讲，是尊重他的原著，但是呢，咱们在这里头也加以说明。二成就把这个梦跟藏姑一说，藏姑一感觉到啊，哎呦，也确实，大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我们这哈太不通人情了，回想起来这些个事情感到自己惭愧。这么着呢，抱着这个孩子呢就来在沈氏这儿，俩人一进来，这个藏姑这么一乐，这沈氏吓得就一哆嗦，都坐下病根了，心里话说，哎呦，怎么着都分了家了还跟我这哈啊啊，不要干嘛呀、啊、这心里话说了，你把那小兰都错磨死了，怎么着找寻我老婆子来了。没成想啊，藏姑啊跟着二成两口子咕噔羊羔吃奶跪这儿了。二成啊先说了话了，妈，我们给您啊磕头赔罪来了。得了妈，您饶了我吧。妈哎，二成啊趴在地上，甭管是真哭假哭啊，他跟这儿咧咧。这个沈氏一看，心里话说，这干嘛呀，他弄不清怎么回事啊。就看这两口子，还别说这二成啊哭得跟泪人似的。到了这阵，这老太太啊见不了这个，他毕竟心软呐、啊。二成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老太太这心呐、啊、软下来啊一多半。二成呢趁这个功夫一看老太太啊这颜色有点变过来了。仿佛啊不是太那么生气了，老太太这阵也掉眼泪了，趁着这个功夫用这胳膊肘啊碰了一下藏姑。藏姑这阵就明白了，妈，我跟您说啊，过去这个事儿啊全怨我太混了，大哥呢多次开导我啊，我都不懂。我跟您说妈，这回我知道了，从我打那官司的时候啊，哥哥嫂子就保前保后的，大哥呀把我救出来，怕我啊在监狱里受委屈，还拿出钱来给我送钱送物。可是我呢老认为啊大哥好欺负，只顶大哥帮我们把这地赎回来。妈呀，我跟您说，我都不是人呢，我还疑神疑鬼的胡说八道，我们是越想越不对，这个家呀、啊、还是让大哥大嫂子当吧，这地契呀、啊、得由大哥收着，我们啊把这堵墙啊也拆了，往后啊咱还在一起过日子。我跟您说妈呀，您要是不答应，我可就没脸活了。妈呀，我的那个妈呀，我的那个亲娘哎。
二成一听拿这胳膊肘啊一怼这藏姑的泪茬子，别哭了，妈还没死你好整了呗，我这不求他妈的同情吗？废话，你这么着一来，一会儿街坊四邻来了，好家伙，一位老太太嗝屁朝凉了。老太太一听啊，呸， 臭缺德的，你这话也不好听。说张姑他们两口子跟着一耍赖皮，把这个沈氏闹的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沈氏眨了眨眼泪想了一下，我跟你说二成啊，三姑啊，这个事情还得啊由你们大哥大嫂子商量，你们得跟哥哥嫂商量，我这啊怎么都成。二成这人一听，妈，甭管怎么说，您替我们说个情吧。沈氏一听，我跟你说，说情啊，二成谈不上，没有什么。从今往后啊，只要是你们两口子别再气我就行了。三姑一听，妈呀，我跟您说，从今往后我们再不敢气您了。我跟您说吧，二成啊，昨天晚上做梦了，梦见爷爷了。说梦见爷爷指着孩子说的，也就是沈氏的老头子，梦见爷爷，爷爷啊教训二成，您没瞅吗？这二成这脸还肿着呢，一边五个冰凉棒硬的大棍子。他说这冰凉棒硬的大棍子就是五个手指的印儿啊。沈氏这阵啊才看二成这脸，果不其然左右啊好都是红领子。二成，你这怎么弄的？
妈哎，
这是我爸爸打的。
沈氏这心里心话说呀，哎，二成啊，二成啊，你呀，我没法说，
谁叫你是我儿啊？这阵啊，藏姑啊也说，妈呀，我跟您说，从今往后啊，真格的我们不能气您了。我们要是再不懂事啊，妈呀，甭管怎么说，您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。说着这个话，这个藏姑啊真有心眼儿，他抱着孩子了不是吗？趁着沈氏啊眨眼泪的这么功夫，他一狠心拧了孩子那屁股蛋子一下，这孩子不知怎么回事，孩子一话说你拧我干嘛？这藏姑啊一看这个，我说妈呀，您瞧啊，您孙子也给您赔罪了不是吗？我说您看您孙子这会儿一哭，不也是给您赔罪，给您说好话了吗？他不是不会说话吗？这孩子心话说，对啊，我要是会说话，我先咬你一口，我招你惹你了，你们两口子跪在这儿，你拧我干嘛呀？这是连沈氏啊也逗乐了，赶忙下地啊抱过来这孩子。这孩子跟沈氏啊还挺投缘。这阵啊沈氏就说了，我呀没别的，给你们出个主意，你们奔西屋啊先看看你们嫂子去，我呀随后就来。说着这个话，这孩子也不哭了，就把这孩子还给三姑。这个北上房啊，东屋呢沈氏住，正么当间啊这是堂屋啊，来人呢坐在堂屋喝个水啊聊个天。西屋呢是大成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，说外边还有一间啊小煞子房啊，是那刘妈住。二成他们这阵儿就来在了西屋，站在这个堂屋门口这儿，就听见西屋里头那个纺车呀嗡嗡嗡直响啊，就知道那山虎啊跟着纺线。这个藏姑还没进门，隔着这个门帘就喊呢，嫂子，我们瞧您来了。山虎一听有人叫，因为他们两口子在这屋里头，山虎听不见，他有那纺车，就把手底下活啊停住了。谁呀？是我啊，嫂子，我过门啊好几年了，也没跟嫂子您啊磕头。二成，你赶紧过来，咱们给嫂子磕头啊。说着话，两口子一撩帘进来，进来之后往这一跪，嘿，齐刷刷的一起啊给山虎磕头，蹦蹦蹦磕仨头。山虎炸死俩手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接着这藏姑啊把他们家这孩子给弄地下了，来给大妈磕头，蹦蹦蹦，这孩子磕完这仨头，呀，又哭了。孩子心话说：“我招你们惹你们了？”山虎一看，哎呀哎呀，弟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藏姑啊，用这胳膊肘啊碰了一下二成，二成啊就知道行了，这回啊该我说了。感情这两口子都想好了，也一个捧哏呢，一个逗哏，一个红脸啊，一个白脸。进他妈那屋啊，哎，二成啊拿胳膊肘啊碰这藏姑，合着到了大成这会儿呢，这藏姑啊拿胳膊肘啊碰二成。我说嫂子，我真不该，哎呦哎呦，二成你别自己打自己啊，哎呦
行，把他打我，我跟您说，我不该信口开河，我不该胡说八道，惹得哥哥嫂子爱生气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打了，你好好说。嫂子，我跟您说，您上学的时候啊，我就知道您疼我，给我呀做鞋补衣裳，一直啊把我当亲弟弟看待。我跟您说，我太没良心，我跟哥哥嫂子闹分家，不知道给哥哥嫂子添了多少事儿，添了多少麻烦。嫂子，从今往后啊，我再不敢胡闹。嫂子，您跟我哥哥说说，把地契收下，让我哥哥掌管家业。咱们呢，回头啊，把这堵墙啊也拆了，让我们干什么干什么。嫂子，我跟您说，我们两口子有做不对的地方呢，您多多原谅。谁叫您是我嫂子呢？常言说的好啊，老嫂逼母，您就是我妈。山虎一听，嗨，这怎么说的？嫂子，甭管怎么说，您伸手就打，我们绝对不还手。山虎这个人，他为人厚道，宽宏大量，看着二成他们两口子跪在地上这个可怜样，心里头其实啊早就啊不跟他们上论了，早就啊已然啊宽恕他们。这阵啊，这山虎啊开了句玩笑，我说二成，哎哎，嫂子您说，把这个地契交给你们大哥，真不怕他再变戏法了？二成一听，得了吧，嫂子您别寒碜我们了，兄弟有这句话你就起来。不让嫂子，我不起来。您要是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就是跪三个月也不起来。这三虎一听，我说二成，你让我答应你们什么呀？你就是这地契啊，由我大哥收着，把那堵墙啊也拆了，咱们再也不分家了。山虎一听，哎呦，他二叔啊，这个事情我可真做不了主啊。你还不知道你那哥哥脾气吗？他是说一句算一句啊，别人说了不顶用啊，你还是等你哥回来啊跟他商量吧。这会儿啊他也不在，我说你们先回去吧，回头抱着孩子在这干嘛呢？再把孩子吓着。这一阵二成一听，我说嫂子你骗我们。我怎么骗你了？难道我也变戏法不成吗？不是，刚才啊我们上妈这屋去了，妈说了现在啊嫂当家，嫂子您要说行啊，我哥准听您的。这山虎一听，我说你当这是买两颗葱的事儿了啊？那个呀，买个菜买两颗葱啊，我能做主，这么大的事儿啊谁敢做主啊？嫂子嫂子，甭管怎么说，您甭管说葱啊姜的，您拿我们两口子当两头蒜，不照样能做主吗？这山虎一听啊差点乐了，心里话说，有你们两头蒜吗？还真别说，你们俩真够双蒜的。这二成跪在地上软磨硬泡，他跟这嫂子耍赖皮，这么会儿的功夫啊，那后院街门一开啊，大成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他来在了正屋，站在堂屋，就听着这屋里啊说话，一挑帘，一个二成两口子跪在这儿。我说你们这干嘛呢？哎哎，二成二成，赶紧起来赶紧起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二成一见他哥来了更有劲了，各位您劝劝我嫂子吧，您把地契收下吧，咱们北墙也拆了，往后咱们一起过。这个山虎啊可就说话了，我说你看了吗，他们这两口子正跟我这磨呢，非得啊让我呀把这地契收了，回头啊再把那墙拆了，我做不了主啊，这不是你当哥的来了吗？你们说了这样没我的事儿。大成一听，这我都知道，妈呀，这不刚才嘛也跟我说了。二成一听，我说哥，妈都说了，您就这么办吧。大成这阵一听这话，我说你们先起来，来，咱们到堂屋坐。这阵大成先出来了，来在堂屋坐下，二成两口子也出来了。二成啊，今天呢你们回来，我就打算问一句，以后还分不分？不分了，再也不分了。哥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撞的那钉子把这脑袋都快撞烂了，我算知道再也不分家了。那二成，我来问你，以前熟地的事是我骗你吗？不是不是，哥，那都是我们胡信，我们胡说，我们都是吃多了撑的。 今后这家里的事儿，地里的活儿都应该谁干呢？这个地里活哥这么办，有我呢。家里活说着话他一指啊，藏姑有他呢。藏姑一听心里话说，二成你把我卖出去了，可是到这阵也得搭茬啊。
大哥呀，您放心吧，家里事儿我一个人包了，什么给妈收拾屋子、扫院子、扫扫茅厕呀、缝缝补补的、烧水做饭的，您放心，大哥，全是我一个人事儿，绝不再让哥哥嫂子再操心了。
哦，弟妹，
你们两口子既然在这儿了，我就得打算问一句，咱们那墙怎么办？二成一听，回头我就拆去，我立马就拆，你拆得了吗？啊，行，您甭管了，我拆不了啊，我找那墙前对，回头我也拆了。
这个大成一听，
二成啊，刚才啊，妈也说了，往后呢，你们啊，只要不惹妈生气，咱们就在一块过。我这还是那句话，咱呢有一个妈，妈呢都这么大的岁数，甭管怎么说，二成啊，说到二成这儿，大成啊眼圈红。二成啊，我跟你说，世上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的回来，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补的回来，但是爹妈要没了，可就回不来了，你明白吧？
哥，我明白。
这人藏姑啊也说，大哥您放心，以后啊绝对不惹妈生气了。二成也说，哥嫂子，您看我们那一点做的不对，您是说我们打我们都行，我们两口子，我跟您说，再跟您犟嘴啊，再跟您还牙，我们两口子就是一对狗。
这山虎一听，嗨，这么大人了，都当了爹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他这一句话把这一屋子人啊都逗乐了。
大成一听，行啊，话既然这么说了呢，往后有事啊还得说呀、啊、咱们家里人啊商量着办。地里活呢，二成啊你多操点心，家里这个活呢谁有功夫谁就搭把手，这不就挺好吗？
两口子一听，哎呀，我跟您说，还是大哥大嫂子疼我们，我跟您讲，这一点来说我们得跟嫂子学习。
山虎一听，行了，没别的，我说咱赶紧的，今天中午啊咱们捞面吃三鲜卤，回头啊我这就和面去，让刘妈妈哎给咱们打卤，回头啊我擀面。藏姑一听，嫂子您甭管了，回头啊我做，我尽头大。
从这一天起，他们就把这个墙啊就拆了，
那当然好拆，又言归于好，成了一家子。藏姑呢真是每一天伺候这个婆婆不离左右，家里零活啊她全部得承担起来。当然不会干呢，有山虎啊跟这刘妈妈教，因为啊她做姑娘的时候本身啊对这个家务活啊就二不眼。二成呢跟着哥哥到地里头找这庄稼把式啊，重新的耐着心的学习种庄稼，变得勤快多了。这么一来呢，沈氏跟大成和山虎啊看在心里，他别提多高兴，这一家子和和美美的，街坊四邻呢一看还真是。还得说呀，大成啊人家念过书，识文断字，拢着自己的兄弟，安孝廉福，祖上有德呀，大伙啊没有不称赞的。可是没过些个日子，至多了不到一年，这个沈氏啊就得病去世了。到了这一阵啊，藏姑哭的哎呦死去活来呀、啊、很是悲痛，食水不进，老是嘴里啊跟这些个帮忙的婶子大娘啊，包括山虎啊刘妈妈就说，哎呀，我婆婆呀早早的死去了，这是叫我呀不能侍奉她呀，甭问呐，我想啊还这个心愿，多伺候老太太几天，哪是啊老天爷不允许我赎罪呀、啊、妈哎，您怎么走了，我一天都没伺候您呢，我光给您气生了。说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藏姑啊哭的是死去活来，悲痛欲绝。后来蒲松龄先生写，就说他那俩儿子都相继夭亡了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也是没捞住。
就把哥哥的儿子呢当成啊自己的亲儿子一般的疼爱，夫妻两个人最后活了很大的岁数，就算老死的。安德成呢有三个儿子，两个考取了进士，大伙儿都认为这就是孝顺父母、疼爱兄弟得来的报应。
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蒲松龄先生写这个惩恶扬善，但是或多或少的，这个作品成于那个年代，它有宿命论。蒲松龄先生最后的评语是什么呢？说不遇到飞横跋扈的恶人，你就不知道谁呀是忠臣，谁是奸臣。因为这句话呢，指的就是那个沈氏。想当初山虎对你这么好，你鸡蛋里挑骨头，拿这热水啊泼这山虎。后来娶了这个藏氏姑娘，这个藏氏姑娘差点没要了这老太太命。这老太太也就知道啊，哎，谁好谁坏了。这个家庭跟这个国家呢，情同义理。说这个逆妇变好，但是她这婆婆却死了，因为满门的孝顺，没有德行啊，你是经受不了的。这个就是啊，纸啊分那两千两银子，安德成那是真的，你安二成心术不正，那没法不变假的。说那个藏氏，他自己克服恶行，认为老天不许他赎罪，不是在啊道德上觉悟的人呢，他说不出这番话来，也就说呀，他慢慢的得变好。按照藏姑的他那个品行啊，应该到了阴间下到十八层地狱，但是他改了自己的恶行了，所以说他得到善终。这是蒲松龄先生给这个下的评语。刚才啊是我按照这个白话文啊翻译的，老先生这个原文呢是这么写的：不遭跋扈之恶，不知敬献之忠。家与国有同情在，逆父化儿母死，盖一堂孝顺，无德以堪之也。藏姑自克，为天下许其自赎，非武道者何能为此言乎？然英婆死，儿已寿终，天故以恕之矣。书说至此，蒲松龄先生《聊斋志异》山虎到此结束。愿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，平平安安，咱们共创和谐社会。